Hello，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我们1766大学之道，我是你的主持人王少环。各位听众，其实我今天想跟大家聊一个蛮有点艰深的话题啊，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关注一些国际新闻呢？像最近很红的这个美国大选啊，或甚至是我们一些北韩的一些核武议题啊，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平常有在关注这些国际新闻啊？在关注这些新闻之中，大家应该都一定会听到，常常听到一个组织的名称叫做联合国吧？大英都认识这个单位嘛，高中课本什么时候都一定会常看到它。可大家知道一件事情吗？就是现在有另外一个组织叫做模拟联合国。这个大家应该就比较少听到了吧？他们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组织？他们究竟在做些什么呢？我们今天很高兴我们可以邀请到我们师大模拟联合国的社长赵俊霖，俊霖来跟我们做一个分享跟介绍。那俊霖可以跟我们来打声招呼吗？
嗨，大家好，我是模拟联合国社的社长 Michael 赵俊霖。
是，那俊霖，那我们可以跟我们稍微介绍一下，这个模拟联合国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呢？
其实呢，模拟联合国顾名思义，它就是在模拟联合国真正在做的事情。
是，
但是联合国因为它有所有全世界所有国家的支持，所以说它的决议是有半强制性的。
是，
然后很多国家都会去遵守。那所以说呢，我们学生团体后来发现，有一些事情是我们想要提早接触的，所以说我们普遍的各国都有所谓的模拟联合国会议。那各个大学甚至国中高中甚至硕士以上都会有模拟联合国社团，
是
来讨论这些国际议题，模拟在联合国所会做的决议。
我刚听到你说一个大会议这样子，它是个怎么样运作的方式？因为其实一般学生社团比较不会有会议这种事情，不会发生会议这种事情，它大概是个什么样的情况？
我了解。其实呢，我们在模拟联合国会做的事情就是我们会准备好不同的议题。举例来说，我们对经济，如果对最近的经济有兴趣的话，我们可能就会就会根据联合国底下的一个组织，例如它的 ECOSOC。这个组织，然后
能稍微跟大家翻译一下吗？
其实我们有里面有非常多组织，像是安理会 SC， 它就是专门在处理世界和平与安全的一些问题。那当然也会有一些关于政治、经济、人权、武器等等议题的组织。
是，
那在这底下也有一些相关可是并不隶属于联合国的组织，像是 IMF 或者是世界银行等等的。
是是，
那这些合作单位呢，我们在模拟联合国常常都会做到模拟的作用。那我刚才提到，就是我们在要模拟一个会议的时候呢，我们就会事先选定好我们要模拟哪些组织。
是，
然后根据这些组织我们会给予议题，例如2到3个议题。
是，
那我们这个时候就会去报名参加这些会议，然后根据这些议题讨论出不同的结果出来。
是，
那比较特别的是我们会用各国外交官各国代表的身份去讨论这个议题
以外交官的身份，你代表那个国家这样出来，
对，
模拟这样子的感觉。
没错。那这个时候可能就要注意到，我们除了对于这个议题的了解，更要去了解这个国家的立场。
是，
那我们需要根据我们所代表的国家的立场来讨论这个国际议题，那这就是从政策面着手的事情。对对对。那这些会议呢，我们白天就是很认真的做这些会议，晚上呢就会开始有一些 social event， 有些
社交活动
，对对对，
简称 party，
对对对，
可以这样翻译吗？
就是、party， 对，我们会有 party， 然后会跳舞啊，喝饮料啊等等的，
是，
对。那不过最终有了白天跟晚上的这些活动之后，最终在会议结束前，我们会有一个决议书，是我们所有与会的所有的人会一起坐下来写的一份文件。
是，
那我们会根据这个文件，把我们新想出来的想法打在上面，然后做出一个完整的行动方案。
是，
然后到时候我们会根据这个草案去投票。那在模拟联合国做的就是我们试着把当今国际议题用模拟的方式去解决它。
是，
但是这 不代表我们只是单纯模拟而已，因为其实我们在比较大型的国际会议上，例如哈佛举办的世界模拟联合国，
是
或是 PIMON， 甚至是在纽约举办的模拟联合国，每年都吸引了全世界各个大学各个国家的同学们去参加。那这个时候我们在里面提出的一些解决之道，其实有些时候是会被联合国，真正的联合国听到的，那他们多少也是会去参考我们的方案的，
就是有一定的有够多代表数的时候，反正那个够多代表数的时候，上面那个真正的联合国他其实会真的拿来参考这样子。
对对对，
哇，欸，所以其实你们讨论的议题真的都是很深的一些议题，很深的一些问题。欸，那你平常是在怎么样说一些，因为要去讲应该是要一定要有很多的内在准备嘛，你们都一些怎么准备呢？就你们社团本身会平常会怎么做？
其实每个社团的准备方式不一样。
是。
那我们在师大模联的话，主要的是以上课方式。我们的上课2个小时里面呢，前面会用一段时间来介绍这个议题，那常见的解决之道，跟一些比较鲜为人知的一些方式，或是想法。
是，所以就是从用就是算解说一个讲解一个议题这样子。
对，不过呢这还不够，因为这些只是别人喂给你的。
嗯，
那更重要的是，如果说你要解决一个问题，除了给你鱼，更重要是给你一个鱼竿。
对，最好连渔船都买给你。
渔船啊，最好是渔船，我要游艇哦。
哎呦，
哎，对，那如果要做到这样的话，其实我们就会有有时间让我们的社团同学呢，其实就可以讨论这些议题。我们事先公布好题目，所以说我们当天在给予方向之后，那大家就可以根据我们给的方向跟事先准备同学们准备好的资料，开始来做模拟联合国的会议，
就小社内小型的一个会议这样子。
对，
哦，
那我们在结束之后呢，我们会有一个整体的 wrap up， 然后会针对大家做哪一点做得好，或者是解决之道哪一点是特殊的，我们会记录下来，然后让以后的同学可以做参考。
是，
对，那当然呢，除了这些社内的课之外呢，我们不定期也会举办讲座，请国际关系的老师，或者是口语表达，甚至肢体语言的老师来做一些解说。那最特别的是，我们去年有请那个礼仪国际礼仪的老师来教导我们，因为其实我们在模拟联合国，除了学术上的教学交流之外，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一个培养一个各国代表的一个办法，所以说我们从中的一些合作关系等等的，都是需要这些国际礼仪或者是一些能力上的堆积才会做到的。
所以听起来这整块的教学都会带到，从不论是知识性的你的跟人家口语表达，甚至到你一些肢体就整个跟人家那个沟通交流都会全部带到的这样子。
对对对，我们其实一整年下来配套是非常完整的。
哇，全套教学哈
哈对对对，
好划算。哎，可是俊年其实蛮好奇，就是那你当初是怎么会踏入模拟联合国这一块？因为我想我自己感觉听起来这块相对门槛好像高一点，不是普通人比较明白不敢去尝试。
其实呢，我一开始是跟着学长姐一起进来的。
哎，是什么？学长姐做了什么？
因为以前呢模拟联合国在我国中的时候，还不是那么多人知道。
是。
那个时候呢，学长姐是带着我开始慢慢进来。那个时候其实因为学长姐办了很多的活动，
是。
那她发现模拟联合国是一个可以磨练训练一个人的很好的地方，
是。
那他就说他要去，然后要不要我也一起跟着去。
嗯哼，
对啊，然后后来就不小心就踏入了这个火坑
踏入火坑这样。可是其实我更好奇的是，那你在进去之前你应该有些不一样的经历吧，不然你应该不会想走这一块路，就是在那之前你是不是有一些不一样的事情？
对，其实呢我在 参加这些模拟联合国的世界这些会议之前呢，
嗯，
其实我是参加过非常多的社团，
哎，
从学术性像辩论，
嗯，
到后面的篮球啊，或者是音乐性社团，其实我都参加过。
哇塞，
对，
就什么都玩过这样子。
对，我其实从以前参加过玩过很多社团，
嗯，
那也学到了很多东西。
是，
那后来我发现这些所有学到的能力都可以在磨练继续的升华它，
哦，
然后让我对以后工作的时候啊，或是对以后社会有贡献，都是透过磨练可以做到的。
嗯，是，哇，所以就磨练是算一个算是一个很汇集性的、很多元性的一个能力，要展示在那边可以使用这样子。
嗯，没错。
比如说在那边，嗯，你这边打篮球之后，在那边可以变进入 NBA 吗？
进 NBA 可能不可以哦，可是至少在那边可以遇到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嗯
嗯，因为其实我认识的很多好朋友，我的最好的朋友都是在摩联认识的。那在国内外都有。
国内外，嗯，
对对，
听起来已经有国外。哎，可以跟大家讲讲，在国外是就在会议之中认识的吗？还是？
对，其实我的摩联的朋友呢，其实你只要看到他这个人，
嗯，
然后跟他聊过两句话。你大概就知道他是不是摩联人了。
怎么是什么？他脸上写摩联两个字吗？
可能是哦，因为他有一种独特的气质。
独特的气质。
对，
嗯，
因为在摩联，我们要做到的是可以跟所有的人去互相的合作、互相的交流。
嗯，
而且你本身自己要有一定的对事情的见解。
嗯，
那这些是在别的地方比较少遇到的。那我在国外遇到的朋友呢？其实是因为我在交换的时候遇到的室友，
嗯，
然后他一见到我就说，嗯，你是不是参与模拟联合国的同学？
这听起来有点可怕。
对，可能是因为看到我以前的照片，
嗯，
等等。
嗯，
对对对，
是是是。
我们其实我有一个习惯，就是每参加一个活动我都会把它记录起来，
嗯，是，
然后每一次都作为进步的一个动力。
进步的一个动力，
对，
是怎么说呢？是检讨，算是回顾自己每次做过，都会算重新看一次自己做的怎么样吗？
对，然后我会看我这一次的会议哪些地方做得好，
嗯，
哪些地方需要再加强，或是我遇到哪一些朋友，新认识的朋友，或是旧认识的朋友，
嗯，
然后也就是说我这一段期间累积到的经验是对我有帮助的。
有帮助的，你说不认识经验，
嗯，
不认识人脉，这些都是有增进这样子。
对对对，
哇，所以现在摩联真是一个好地方，
所以说我才那么喜欢它。嗯，对啊对啊，
好地方就要常待这样子。
嗯，
那你这样子摩联总共算是待了多久？几年了这样？
在摩联界哦，嗯，其实这个很难说，因为我一开始并没有加入社团，
嗯，
而是一直的参加会议。模拟联合国的会议，
所以是一，就算不是社员，你只要有兴趣都可以报名去参加这样子。
对，其实会议都是公开参加的，
嗯，
那只是说参加社团的好处是你有一个练习跟学习的管道，
是，
因为毕竟模拟联合国它可贵之处就是它是很多人一起合作的一个地方，
嗯，
那你一个人能力再怎么高，
是，
最后还是需要跟人合作
啊。同意。
对，
同意，
对，没错。那就跟别的社团一样，我们都会有交流合作。
嗯，
那这个时候你认识的人，你认识的想法，都是，
嗯，
你一个人做不到的。
对，
这就是为什么我后来在大学时候加入师大摩联，
然后就被拱到社长，就再也离不开了。没有没有，不是跑不开，是太喜欢这里，所以不离开啊。
对，因为我们其实。我们一群人当初决定接干部的时候，
嗯，是，
就是觉得我们可以为社会做得更多
啊，为社会做更多，
嗯，所以说我们才决定在接干部，然后帮忙下一届的学弟妹。
哦，
嗯，
所以有种想真的算是想改变一些事情这样子。
嗯，
不论从学校内甚至再往外这样子。
对啊对啊。
哇，哎，各位听众，我们刚听完这段是不是很过瘾？整个不论是认识摩联，甚至认识我们俊霖这个人，我们都有些很深比较深入的一些了解，对不对？哎，没有，我们这一段呢，我们准备要结束。那我们这样怎样？我们稍微听个音乐，我们回来的时候，我们听听看，请俊霖跟我们分享在摩联有发生过一些什么有趣的故事呢？我们下一段见喽。Hello， 各位听众，欢迎回到我们1766大学之道。 我们今天邀请到我们师大模拟联合国的社长俊霖。哎，我们刚才上段我们讲到说，我们想请俊霖再分享一些在模联发生一些有趣的事情嘛。哎，其实我现在就有个想问，很想问俊霖一个东西，就刚俊霖提到一个晚会。
嗯哼，晚会
嘛，哎，我今天不是我想听的，我是代替大家所有广大的听众们想好奇一下，这个晚会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形式呢？
哇哦，你问到关键了，
我关键真的假的？
因为很多人在参加模联的时候，除了白天的会议，最吸引大家的就是晚上的 party 了。
Party 哇！
对对对，因为晚上的 party 它虽然叫做 social event， 就是社交的一个活动，
是，
但是我们都把它当 party 来用。
哎，所以是谁负责举办？是谁负责办的？这样是就主办单位吗？
对，主办单位其实很辛苦，白天要顾很学术的一些会议，然后晚上要办一个很嗨的一个晚会，其实还蛮不容易，
这简直人格分裂啊。
是啊，然后其实我们的晚会呢大致上有分几种，有一种是比较正式的一种晚会，然后就是会有一些看表演，然后来请大家来跳支舞，
社交舞
等等。
是国标舞吗？
有曾经有国标舞过，不过那是很久以前的事，
就是社交舞这样就好，不用太严肃。
那现在的话呢，我们比较常的就是把整个 pub
等一下 pub
对没错，就是把整个 pub 给约包下来，然后就是里面包场整个晚上，然后我们就晚上在那边喝酒啊跳舞这样，
算是稍微替早上稍微舒压一下这样子。
对啊。
那你有哪一场晚会是比较印象深刻的吗？就比较有趣的。
你要这样说的话，其实是有一些人让我还印象蛮深刻的。
是人哦。
晚会跟人，对对对。
那我们一个来先晚会好了。
晚会的话，其实我最印象最深刻的大概是在中台湾还南台湾办的一场会议。然后那个时候因为我刚回台湾，然后去的酒店还不多，然后想不到结果竟然是模联让我玩的最嗨。
不会是台中什么报之类的吧？
不是、
哦、
是一个很安全很健康的场合。对对对，然后里面在舞会里面呢，所有的人都是模联的人。对对对，那其实我们也不会玩的太 over， 因为我们重点呢是社交，在认识彼此。
是是是，
对对，就是跟白天认识你的一面，晚上认识你另一面，
看清这个人。
对，然后我们晚上呢，其实我们也会去开始写文件等等。对对对，
就是喝到懵懵的还要去写，就对。
对，我印象最深刻的其实是因为我们几个人一起合作要写一份文件。然后因为大家都太有想法了，大家都是有能力一个人单独
完成
一份文件，
是。
然后后来我们就想出一个折中方法，shot，
什么意思？
一个每个人要，因为我们一份文件大概就是20到30条20到30条的决议，然后20-30条的话，我们就想说一个人喝一杯酒，你就可以写一条。所以说那天印象深刻，我喝到第三杯的时候就打算算了，文件
喝什么
就这样，
喝什么酒啊？
比较烈的 shot， 小小一杯，
然后
深水炸弹也有十几杯。
这好矛盾哦！你想写多就要喝，可是你喝多就快写不下去
了。对，然后还蛮好的，那一次印象最深刻，因为那次是我们最多人一起合作的一份文件。对，可以说是整个会议每一个人都喝了也写了的文件。
一个人喝不了这么多。
对，这是唯一一个文件是大家如此团结的。
那你们隔天早起来看有没有一些想法心得啊？
你说
看到那份文件了，因为喝懵的时候写的东西应该怎么样的？看写完还是觉得旷世巨著，还是觉得要全部修改啊？
其实我还蛮满意那份东西的，因为是大家一起合作写的。我认为在模联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它是由人所组成的一个会议，那它最终目的是改善社会，改善人的社会。所以说有越多人的想法， 我们的决议就会越
完整，越多元，
对，越多元，这样，对对对。
哇，所以他们决议可能是写过前几名好的这样子，
可以这样说，是我，是我，而且也是印象最深刻的，因为很少很少这样边喝边写的。
不知道联合国有没有真的这样做过？
应该是没有，
不好说，不好说，
不好说。
哎，对对，刚说这是晚会嘛？那人，你刚说还有人很有印象深刻是怎么样？
哎，这个的话，其实呢，有好多人都让我印象深刻。那有一些人呢是啊，在魔联界都是出名的。举例来说，我们有一些人呢，每一次魔联的舞伴呢都是不一样的。
哎，请问是大概多久一次啊？
哦，这个因为我们会议哦，其实大概每一个月都会有哦。对对对，那参加比较勤的可能就是那几个人了，对对对，
每个月都换不一样。
哎，这个的话就不好说了，
不好说了，我们保护当事人不提姓名就对了。
不过我们大概常常在各个学校的校刊上面都会看到他的名字。对对对，
至于是好是坏，我们就不做深入研讨了。是，所以这个人真的蛮有趣的。那还有没有一些其他比较有趣的人在那边遇到的？
哦，其实呢，我遇到了一些学长，他还蛮认真的。
哦，
我觉得
不是认真换舞伴，
他也是玩得蛮疯的。不过他在准备资料的时候也是还蛮认真的。
是，这应该的。
像说，举例来说，我们那一天有一次 party， 结束之后我回房间，假算继续写报告。哦、对，但是先把决议书赶快写完，然后隔天早上就可以交出去。然后我想说。Hotel 有楼下有 bar， 有 snack bar， 可以去买个东西吃，小点心零食吃。然后我就走出去了，一看，隔壁间 hotel 隔壁间竟然是亮着灯的，因为这一区那一整层楼都被那个会议，那个魔联会议给包场，
是
一定是会议的同学。竟然有人还在起来，一定是在写决议书嘛。我就去敲敲门，
看
是。
可以稍请问一下，那是大概几点呢？
哦，那个时候已经，我们从 party 回来已经快一点了。
我的天
哪！对对对。然后那个时候我想说，会是谁呢？隔壁是谁？就敲敲门，竟然是学长，我的大学长。然后后来我想说，学长已经这么晚了，怎么还没睡？然后我就，然后一问之下才知道，他也是在准备决议书。
他也是刚 party 回来，还喝半帮的情况下来写决议书。
我们没喝多啦，我们只是都点到为止。不过最特别的是，他其实在魔联界是一个很资深的一个学长。那他其实无论有没有准备决议书其实他的表现都已经证明他的能力了。对。那后来我进了他房间才发现，哇，他准备的资料不会比我们这些人少哦。反而甚至有比我们更多的样子。
是。
对。然后那一天就开始跟学长去到他房间，然后我们开始打报告啊，然后开始讨论魔联未来的方向。
未来的方向。
是的。
讨论这么深的议题。
因为那天我们写到快通宵了。因为我们才聊得很投机啊，然后就写完决议书之后就想说已经也快天亮了，就聊一聊聊一聊，然后就然后就准备睡觉了。就眯一下，
就要继续下一步。
对啊
。哦，有点累，有点辛苦这样。
其实平常不会这样啊，只是因为那天聊的比较多。
是你刚聊到一个魔联的方向，是当时是什么发生一些什么事情会让你们聊到这种议题吗？
其实呢，这些想法是因为我们去了国外的魔联之后，我们发现其实各国的魔联的氛围其实不一样的。
是。
那在国外参加魔联的人呢，其实是为了让自己更精进，然后真的想要回馈社会，
更精进自己，回馈社会。
对。那
是
在台湾的话呢，因为我们魔联会议有年轻化的趋势，以前是只有大学有，到了我那个阶段高中就有。
是，
然后甚至现在
国中
开始有社团，有模拟联合国社团，
这一定程度也应该也算是件好事吧？
这是件好事。那我们很高兴有这么多的人关心国际议题。
是。
那不过呢，现在就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可能大家 只看到、其中学术的方向，就是、例如、针对这个议题有哪些解决之道，或是有哪些地方是我们要注意到的。
是，
可是、摩联最初的初衷其实是为了解决问题，然后并且是以一个外交官，以各国代表的身份来解决问题。
是，
那当摩联变成一个很学术的地、很单纯，只有学术，只要有学术就可以赢过一切的地方的时候，他就已经少合作这个部分了。
少合作，
合作跟态度这个部分、
可以再跟我们具体讲是什么样的情况吗？
应该说、从国中就开始参加摩联的人，一直参加到大学，
是
必然能力是够的。
嗯哼，
那很自然的也是常胜军，常常每次的最佳代表、最佳文案，可能都是他一个人独揽的。
哦，
对 对，
所以你们都还是有会结束都有个小评比这样子。
对，我们结束的时候都会根据这一次会议的表现，每个会议会有一个颁奖。
是，
对，那常常就是常胜军会一直参加他熟悉的熟悉的议题、熟悉的委员会，
嗯哼，
那可能就比较少去尝试别的委员会。
是，
那这样一来，你的解决之道自然就是有限了，你解决的事情跟你接触到事情就有限了。
嗯，
那我跟学长聊到的呢，就是说，如果我们可以把我们所研究好的东西，然后真的相信它，然后把它在会议中提出来，是否我们在会议中这么多人，或许我们集结在一起是有办法让它实践出来的。
实践不只是单纯去讨论而已，是实践。
对，实践，我觉得模拟联合国最重要的就是实践这个事情，因为模拟联合国跟联合国的差别就是实践。
是，
那如果我们有能力的话，就是把它做得更完整，然后用一个更严谨、更高层次的态度去面对它，或许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研究、我们的想法变成行动。
是，那你们有想出一些具体的做法吗？就可能在计划会怎么做？
具体的做法，
哇，
其实单单就国内议题的话，其实我们有我们几个好朋友有创立一个。机构这个社团这个机构呢会定期的到各个地方去做演讲，那我们就以讲师的身份来讨论国际关系、国际议题，甚至领导学等等不同面向的事情，让大家在准备摩联的时候可以发现，其实摩联它是一个连接，它是连接一个学生身份到一个社会现实面的一个桥梁
这样。
对对对，
所以说先做一种推广，让大家知道摩联不只是单纯学术性的东西，是更有更深度，是到执行去做这个块。
对对对，那执行其实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因为我们都是由人所组成的。
是，
那很长时候我们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人手不够，或是一个人单打独斗，毕竟也是一个人，
是能力再强还是只有24个小时。
对啊，那这个时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有一些这些摩联推广啊，或者是一些国际关系推广的一些社团，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真正的帮助有需要的人。
是，
那我们有这么大的理想，当然要从最基础的一步一步来。那我们现在呢会到国高中去做他们的社团去做讲习。
是，
那当然也会有一些关心台湾社会议题的一些作为不过这些事情呢都是我们在摩联以外会做的事情。
摩联以外，从外面先开始改变，然后再回让这些人再进来到这个地方这样子。
对，因为来摩联的人呢都是有想法的人。
是，
那我们希望在摩联可以训练出行动力。那我们有了这些行动力，就可以真正的从台湾放眼台湾立足台湾放眼世界。
哇，
对对对，
嗯，
那我们把台湾的社会议题做了一些 尽了一些力，有一些影响力之后，
嗯，
慢慢的再从亚太区甚至到国际都是有可能的。
嗯，哎，大家听到这边有没有觉得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其实大学生不只是可以玩单纯玩社团，我们大学生其实很多只要愿意去做，愿意去改变，其实可以对这个社会、对这个世界有很大的影响。那我们这段我们稍微要准备稍微进个音乐休息一下，我们下段回来我们来听听看俊麟继续跟我们分享他现在做了些哪些事情呢？ Hello， 各位听众，欢迎回到我们176大学之道。哎，我们刚才上一段的时候，我们俊麟跟我们讲到说，最重要其实不只是想，不只是去讲而已，最重要其实是要我们去做。我们不做的话，什么事情都不会改变，但是只要一做，事情就会变不一样。哎，所以我今天想问问看我们俊麟说，哎，那你这段时间，从以前到现在，你做过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嗯，我做过的事情哦，我做过很多事情。那如果是从做方面开始聊的话，其实我因为我对于国际关系或者是国际的一些议题比较有兴趣，
是，
所以说我就会从台湾着手，台湾的社会议题。
是，
那我之前呢，我一直到现在都有在世界展望会，或者是在甚至其他的 NGO， 或者是市政府的一些计划里面帮忙。
嗯，
那其中比较特别的是我在世界展望会做的事情。因为呢，我以前国中的时候比较单纯，就是在做志工。
是，
对。那做志工你也知道，就是志工做的事情都是差不多的要么是办活动啊，不然就是在帮忙引导，或者是帮忙写文件等等的。
嗯，
然后到后来做了比较久，就开始在帮里面做文书在帮在它里面做一些翻译等等的工作。
哇，翻译。
对，这些不同的工作有些时候会用到其他专业。
嗯，
对。
是，
然后后来才发现，哎，其实我是可以做培训这一块的。
嗯，
我做了这么多年的志工之后，哎，其实我是可以帮忙培训其他志工的，
其他想做的人。
对对对，那像最近的世大运，对对对，你有听说过世大运吗？
我知道他在找很多志工，这个我知道。
对对对对，那我们学校里面的师大的那个志工培训呢，我就有去帮忙培训我们的志工。
哇，哎，你是培训哪一块的事情？
哎，我培训的，我这一次这个计划培训的呢是我们的 B 级志工，就是我们所谓的C 级志工，也就是所谓的导览跟方向指引的一些志工。
嗯，是。
那这些志工这些是最基础的训练，也就是说我们会从你志工态度、志工语言能力，还有志工的各场域的专业领域的一些教导。
是，
对对对。
哦，志工培训这样是大概是课程在你就培训人次大概多少？
培训人次我们当初教室做满的时候是大概十二十三十
很多
三十有快七十个人哦。
哇，七十个人，
而且那个是每一次七十个，那每一次来的可能不一样的人。
嗯，
对对对。
大概几场这样？
好几场，因为我们这是去年在做的，因为世大运是2017还2018？2017吧。
好，我回去查一下。
对对对，
应该是一七啊，因为2018会撞到四组，应该不会这么傻。
因为他世大运，我觉得是一个还蛮特殊的一个活动。
嗯，
那我觉得是我们同学学生们可以可以多接触国际的一个第一步。
是，
那我们先从志工开始做起，然后以后再开始关心跟影响国际的脉动。
是，从志工第一步这样。
对对对，我也是从一步一步从志工开始一步一步做起。
嗯，是是是，所以算是真的一步一脚印，从做开始去了解最基础的需求，然后再一步步上来做到决策这样子。
嗯，对啊对啊。
哇，哎，俊麟，那这样身边这种人这种类型的朋友很多吗？就这种喜欢做事情的，对，这种应该说有点像 了解，就像我们这种把自己玩到死的这种人，这种朋友很多嘛，这种应该不止你，我想应该身边应该不止你自己会在做吧？
对，其实很多很多、很多朋友，甚至学长姐都会做这些事情。
是，
这样举例来说，我在摩联的上前几届社长们都是这样，都是会在外面帮忙啊做。去当讲师，
是，
然后或者是去创立一个社团或是一个组织，
是
来来宣扬自己或是大家所相信的一些事情。
是，
像举例来说，我的上届学姐，她就是因为在交换的时候，发现吃东西需要吃得健康，如果自己煮的话。可以做到就是健康而且便宜。
他是去哪里交换这么辛苦？
哦，他当初是去法国，法国的饮食，对，
美食之都，可是就是贵了，
对对对，
而且不太健康。
健康不及健康的话，可能是其次。
嗯，
那不过后来他发现，做健康饮食其实也是认识很多朋友，
是
对，所以说他当初在宿舍的时候就开始决定要有。组织健康饮食的一个团体，
哇，
对，然后后来回到台湾之后，他就开始来举办各式各样的讲座活动，甚至最近很前一阵子很出名的大安健康饮食野餐，
哦，
对对对，
就是他
主办的，
哇，对你学姐，啊，
对对对，就是他，对对对，
哇塞，你有去捧场过吧？
有，我那天有去，
那你自己感觉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想法非常。非常特别，是我非常认同的，尤其是他集结了这么多人，从他的一个人对于健康饮食的想法，慢慢变成一群人到很多人一起响应的时候，那个影响力是不一样的。
是，
对对对，
是一个人做还不够，要拉所有人一起来做才行。
对啊，大家一起那个影响力是我们作为发起人最想要看到的。
对对对，同意。
对啊，
对，可就你看，我前几天听到你讲到一个关于讲座的部分。
讲座，
所以想做分享讲座这样子。
对啊，
那你有些什么目标吗？
目标，
因
为我其实这几年都一直在当讲师，到社团或是到学校来做讲座的部分。
所以说，大学开始还是指？
我从高中就开始，
高中开始讲，你跟谁？你这跟对象是？
对象是国中的社团。对，我们在当初一开始，我最开始讲的是领导学。
领导学。
领导，怎么作为一个领导人，应该具备哪些的特质？
是是。
然后怎么做会比较好？
哇，
对对对。
你高中就去跟国中生讲？
对，然后那我也是因为这个契机才遇到摩联。这个社团，对对对，所以说既然我是因为摩联而开始做讲师的，那我打算透过摩联回馈给摩联界的事情，就是我要在大学毕业前，帮忙50场讲座，
五十场，
哇，对对，
目前进度几趴了？
有快十场了，对对对，
所以进度是20趴了。
差不多1/5，对，
所以如果没有50场，就绝对不毕业。
这个的话我们可能会同一年毕业哦。
我不是比你老一点吗？
哦，
你说我要跟你一起毕业吗？你太过分了。
我们可以一起你硕士毕业的时候，我们一起毕业。对啊，对啊，对啊。
50场演讲，说真的是不太容易。
是不太容易。所以说我从单独一个领域呢，我开始想要讲不同的东西。像生涯发展。跟国际关系、国际议题，甚至比较专业的一些学术领域的东西，我都会开始讲了。
哇，
对对对，那我会我第一步呢，会是在我们各个摩联的社团开始帮忙讲座或经验分享。
是，
那以后有机会的话，才继续帮不同的社群、不同的团体。对。
所以现在还是先从摩联这个圈，毕竟是当初是因为摩联才有这些契机这样子。
对啊，对啊，我一直很想要回馈给社会。那第一步呢，就先回馈社团，
直人土爆啊！回馈社团，是啊，那所以你在摩联主要是在摩联讲话，还有会想跟其他社团也有一些连结吗？
哦，是啊，其实我们社团这些讲座，你讲到一个关键，如何跟别的社团做连结？
是，
像举例来说，你现在在的铃铛社，
对，各位听众，其实我是本身也是个社团的社长啊。
对啊，你的社团其实做的不错，像铃铛社做的事情，跟摩联做的就很多相近的地方，都是为了未来未来所着想的一个社团。
是，
对，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一起合作，合办一些讲座啊等等的，就是帮助同学们了解自己现在做的事情对未来，对自己的未来，对他人的未来都是有影响力的。
就现在每一份的付出，未来都是会有收获的。
对，
所以算是一种，其实我们想法都蛮相近的，就是我们想回馈给整个学校，甚至帮助我们同，不敢说帮助啊，算是我们找不到什么好的词，就反正就想帮，好像帮，现在是用帮助这个词啊，我就想帮助大家可以在将来的时候，不论在大学的时候先累积能力，像甚至在出社会可以做得更好。我们其实都很希望我们这代人能够真的让台湾有些不一样，甚至让世界不一样。这些，应该我们初衷应该都是这样吧？
对，我们其实我们的初衷就是都是类似的。很高兴一直以来都有跟别的社团有做活动交流的部分。
是。
那以后如果可以的话，如果越来越多的人，甚至是到校级、院级，可以一起来合作的话，那相信可以带给大家会是更多不一样的感官。
改变这个台湾，改变这个世界，一定可以的。
不过要做这么多就是要首先开始就是从我们过去，我们过去做到的是我们过去所学到的任何事情都是我们的养分。
是，
无论是我们参加的社团或是我们学过的专业知识，
是，
但是我们做这么多事情为的就是未来。可是未来是未知的，
是，
因为它的方向模糊不定。那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掌握现在，
把握当下。是，
有了过去的养分，把握当下，我们就可以控制未来的走向。这个一直以来都是我想要提醒身边朋友的，就是我们能做的就是这些。但是如果我们有一群人一起做的话，或许我们影响力会更大。
是，
那未来台湾会如何，世界会如何，就是靠我们不同的社团、不同的人一起合作起来的。
对，是。其实刚才讲到说一群人才可以发挥真正的影响力，其实我想到一句话，就说一个人可以走得很快，但是一群人可以走得很远。如果我们真的是想冲自己的话，其实到最后我们能做的事情真的还是也许可以做得很快，但是可以最后只能达到的量其实不大。但是我们能够一群人，不论是你自己社团内的一群伙伴，甚至从校的所有的社团人，甚至全校学生一起，那其实可以发挥，大家也许刚开始会觉得慢了一点，但是我们可以发挥到更大的力量，对吧？
对，你说的不错。其实我们社团社团的好处之一就是我们一群想法相近的人一起合作。
是。
那我们在师大模拟联合国在做的就是把一群关心国际议题的同学们集结在一起，
是，
有所学习，有所分享，有所行动。
是。
对。那我们跟干部甚至我们的社员，甚至是校内外的同学，我们都希望可以帮忙大家哪一天可以来经验分享，来传承我们这样的一个理念下去。
是，
对对对。
所以各位听众听到吗？如果有什么想法理念，欢迎来跟我们做联络哦。
师大摩联跟师大铃铛，
对，还有1766。是啊，就其实让大家互相交流，交流本身就会产生一些新的火花了。对啊，这样子有更多的交流，更多的改变，其实有时候真的歪打正着就会中了一些情况，对不对？
对啊，因为其实我们一路来都是契机，都是因为有很好的学长姐带我们，
是，
然后我们才有这些机会接触这些这么棒的活动，这么棒的社团。
其实是真的充满感恩的，
对啊，
一切都是真的算是很高运气，我都常常会觉得自己是运气很好才有这些机会。当然这些运气来的时候，大家能不能一起，我们把它好好把握住，其实是更重要的一块，这样子。
那其实我觉得社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但是在大学或是在各个时候、各个领域、各个学习领域的时候， 我们本身的本业也很重要。
我们的职业叫做学生。
如果我们的现在讲单纯是学生的话，
嗯，
那可能重要的部分就是可以分为三块，
是
课业、社团、人际关系。那这三部分，
嗯，
很多人会觉得只要做好一部分，在一个部分发光发热就够了。
是。
那我发现我在摩联做到的是，我三者都有接触到，并且有巩固到了。
是。
如果说社团的话，当然是我们参加了这么多啊，这么多同学一起交流。
嗯。
那这个时候就是我社团的一个发展。
是。
那人际关系呢？就是我参加这些会议，我认识到的是各个学校的摩联人。
嗯，
那这些时候我所建立的人际关系人脉，就是平常一个人做不到的事情。
是。
那我们这边已经巩固到了社团这个学分，也做到了人际关系这个学分。
嗯，
那课业呢，其实课业也是有帮助的。
是。
因为像举例来说，国际议题最简单的就是国际关系，甚至是比较需要讨论、需要人、需要沟通的一些课程，都是有帮助的。
是是。
所以说，我觉得其实作为一个有行动力的人，
嗯，
是需要巩固课业、社团跟人际的。
是。所以我们要做好我们三个，如果我们所谓的大学三学分，我们课业、社团、人际，是我们能够不一定要说每个都要做到最好，但是我们能够每个都有一定的程度、一定的表现。能够让我们所有的都可以巩固到这样，这其实是大学最重要的一块。这边能做到这块，你不只能够做好，同时你可以让你未来选择更多更大。今天很高兴能够欢迎俊霖来到我们这个1766的节目。那我们时间已经近尾声了，那就各位听众记得每周一晚上8点到9点一定要收听我们1766大学之道。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好，拜拜。